无疑是现在的电商领域出现频繁度最高的热词了。我认为电商依靠流量红利的时代已经彻底的过去了，进入行业变革的深水区。就在昨天的3月8号，在各大电商纷纷商战三八节购物旺季之时，中国最大的电商导购平台返利网宣布与老牌的百货品牌太平洋百货展开了深度的合作，后者在上海的所有商场将入驻返利网的线下返利平台，双方将共同推出优惠活动和日常返利优惠。用户在太平洋百货旗下的门店购物时，只需结账时在 POS 机前扫描手机返利 APP 上的电子返利券，即可享受全场消费额1%的返利优惠。而在3月8号的三八女王节活动期间，用户在太平洋百货购物时可以享受全场消费额4%的返利优惠，同时还可以享受到太平洋百货部分化妆品85折和部分充装7折的折扣优惠。太平洋百货在1993年进入中国，是最早进入大陆市场的知名百货公司之一。此次的入驻返利网是太平洋百货首次触网与互联网电商进行合作。返利网相关人士表示，线下的商户与返利网合作的优势在于可以快速的触达海量的网购用户，获得精准的流量和持续的品牌曝光。返利网最早是在2015年时就开始在新零售领域进行积极的布局。在2015年10月的时候，返利网联合中信银行共同推出了国内首款互联网加线下的消费返利卡，中信返利联名信用卡。用户持中信返利联名信用卡，在线下商户刷卡消费时，可以直接获得1%甚至是更高的返利。通过返利信用卡，返利网开始切入线下庞大的消费市场。2016年的下半年，返利网正式推出了附近返利的业务，通过定位信息为用户在附近线下的实体商户消费提供了返利优惠。附近返利业务主要是服务于购物中心、百货商场和连锁商店等线下的实体商业经营主体。截止到今年的2月，返利网的线下业务实际累计交易额已经突破100亿。业内分析人士认为，消费者在网购的同时依然有社交的需求，有体验的需求，这需要回归实体，而实体店也需要借助互联网这一渠道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未来无论是线上平台还是线下零售商，只有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才能覆盖全客群，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目前返利网已经和太平洋百货、国美、国大药房、月星家居、中原城市广场、多样房、宝岛眼镜、魅族手机、鲜鱼鲜、爱宾国康、华尔街英语、老板电器等等等50余家的商场和连锁品牌进行合作。其中买车返利业务更是包括了一汽大众、东风日产、荣威、凯迪拉克以及斯柯达等 4S 店。同时返利网还与欧尚、百盛等230余家商户达成了合作意向。我们都知道，返利网是在纯电商时代的竞争的浪潮当中夹缝而生冒出来的一个流量导购平台。那么为什么返利网开始布局新零售的这个业务了呢？咱们可以来一起听一听返利网的副总裁陈鹏在12月21号的时候发表的一篇新零售形势下如何找到经营人的演讲。他透露新零售形势下找到经营人的3点秘诀。第一是从经营到经营人，第二是爆点吸引用户，第三经营人的新趋势。第一，从经商到经营人，马云提出要关注线上线下的 O2O 结合。我们拓展一点，可能更多关注从人的层面解释。 传统零售以公司效益为中心，股东第一，员工第二，客户第三。我们认为新零售用以用户体验为中心，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我本人是阿里出来的，我比较信奉这一点，因为这也是阿里的经营哲学。很多公司说我们公司也注重用户体验，但我们思考的是，是不是商超零售企业仅仅增加了线上的线下的设施，比如说商超增加了生活体验的设施，品牌在线下增加了二维码，我们在线上增加了一个优惠券，仅仅作为一个导流就叫做所谓的新零售线上线下和 O2O 的一体化结合呢？我认为这可能只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只是在方法和术的层面进行了改进，有没有回归到商业的本质，到底企业在经营的哲学上有什么样的改变，在组织的架构、文化的体系、利益的分配机制，这有什么变化，都是放二维码，线上的团队和线下团队会不会打架，他们有没有共同的利益的价值观，整个企业文化是不是做向导，以公司利益为第一位，品牌为用户到底提供了什么价值，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这也是经营人的关键。经营人的核心，也就是通过商品、技术、服务经营人，其实经营粉丝与用户紧密关系的程度，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司的未来。我看到传统的企业有两种类型，其一是企业特别的回避于客户，所有的客服体系都是负面的，要考核客服体这个人员和客户的沟通时效时长，以公司利益为基础和客户打交道，是被动的接触客户，很少的主动思考。我接触的另外一个平台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公司所有的运营人员基本上都是客服， KPI 的考核就是引导客户发更多的信息和评论，引导客户做沟通做互动， KPI 就是这个，谁做的多谁就牛逼。这是我看到的一点不同，和我们前几年看到的小米很像，用户提出一个问题，小米工程师去解决，工程师解答了这个问题，自己有成长，自己有升华，自己得到了满足，然后再倒逼企业的结构改进。经营人的风口，例如社群、达人、网购、这个网红、代购、微商，这些平台其实本质上在物品上和服务上都没有做太大的改进和创新，他们都在做人与人的层面进行交流和创新，因为人和人层面可以迸发出不一样的感觉，能够迸发出情感出来，这些公司就是在研究人性，人性有哪些属性可以去传播，可以去裂变，这就是他们要做的。今天不是说商品和服务不重要，一定很重要，但是这是一个基础，大家现在的差异化越来越小，我们希望把目光更多的引导到人的层面，商品服务和人的层面才能够迸发出新的零售，而核心观点在人，它是平方。举个例子，我家乡是西安的，红富士苹果比较好，我想把这个苹果卖给贾总，如果在前几天贾总可能心情不是很好，不会理我，会说你是谁呀，如果这两天贾总心情比较好，是吧，那么如果有一个人在帮他推荐说这个苹果我吃了挺好的，贾总就心动了，同时加上平安夜要带来要买一个新的概念，多少钱呢，99一个，贾总又是土豪，对吧，对他来说是便宜的，买了100个回去，员工每个人发一个，贾总可能是土豪，但是普通的消费者，你推荐给你朋友的，给你一些利益，也许更会促进于分享。从这个故事上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人的层面，我们今年看到了一些企业，无论是拼多多、微商也好，无论是 QQ 群的机制、微信群的机制， 会迸发出不一样的感觉，会更深入的在人性的层面探讨一些事情。买的不一定是商品。同理，我们做了很多思考，其实返利的发展历史和发展哲学，无论是从开心网、人人时代，还是在微博的时代，以及包括在广点通时代，还是现在的微信时代，我们利用人性的特点，低成本的裂变用户。你能不能找到你的低成本裂变用户呢？第二，爆点吸引用户。我们看到很多的商业模式无非四种，就是多、快、好、省。你占据哪一种？多，大家可能想到了淘宝、搜索等。快呢，我们想到了京东的自营，隔天就可以到，甚至当天就能到。前两天我在淘宝的闪电购上下了一单，从下单到收货18分钟，我很诧异，这种抓住了快，这就是爆点。我买的是车厘子，可能这个车厘子和其他的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对于这个爆点吸引到我了。产品包装做的也不错，我认为这就是爆点，我被它吸引了，我就会成为它的粉丝和忠实的用户。那么好呢？好就是指的可能在旗舰店好，正品京东的自营也许是好，今年的网易考拉增长很快，我觉得他们好。我们也看到了网易严选的产品。举个例子，前两天有一个同事在网易严选上去买了3条毛巾，放在桌子上，每一个从桌子旁边经过的人会不由自主的看一下，这就是一个好的产品做到了极致啊。省，淘宝的商品比较便宜，和线下相比印象中是省，可能导购返利也是省，这种做到极致也是人性不可缺少的。那么返利我们的爆点是什么呢？超级返是品牌特卖的玩法，主要是省。现在我们更多追求好，100多个买手团队把好的品牌、好的产品以比较实惠的价格推荐给用户。我们基础返和金融 O2O 360度的全场景无死角的返利，这就是多。我们要打造自己的爆款。我们对未来的零售判断的趋势是我们认为推荐式的购物、爆款购物一定是不可或缺的。今天买了一个电饭煲，在淘宝里搜索这3个字就可能出现18页甚至是几百条的用户数据。有必要吗？也许没有必要。现在的90后、00后崛起的时代是个性化，大家都在追求个性，搜索出来的一样价格差1块2块有什么区别？这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唯品会也好，社群购物推荐式的，这个产品确实是好产品就足够了。不让用户在决策层面做更多的浪费，这是我们抓住了用户的爆点。我们的爆点对用户来说有很好的优惠，很多的产品，对于商家来说，这个商品能够迅速打造成自己的爆品，对于供应链来说也有很大的价值，而对于平台营收就是爆品。品牌来说，我们打造了他们的品牌的全生命周期。第三，经营人的新趋势，有几个关键词是游戏、跨界、情感、粉丝、场景和全渠道。游戏呢，就是做人一定要有娱乐精神，做企业也是一样，你有人格化的定义，你的产品，你打造了一个游戏，打造了一个玩法。不管我们看到所谓的可口可乐的歌词瓶，用户自主分享，传播价值就很高。在优衣库双十一用游戏的心态讲解羽绒服为什么保暖，用户以娱乐的心态在里边玩。那么跨界这个词很有意思，以前自己卖自己的产品，现在能不能1+1=2的事儿。几个月前和老板电器的蒋总交流，老板电器和宝马有什么关联点，老板电器和魔兽这个游戏有什么跨界点，他邀请了宝马车主，邀请了老板用户一块到杭州大厦的体验厅，只是做菜而已，只是讲宝马汽车的文化，从来不卖产品，这就是很好的跨界。小米和各行各业也在跨界， 我们也看到我们公司的哲学在返利和各个行业之间的跨界，比如房地产、汽车。当然这种品牌跨界一定是门当户对的，它的用户调性要相似才行。而粉丝社群，我们看到的今年的兴起了非常多的 QQ 社群、微信群，这些 QQ 群和微信群其实本质上都是看到了不管是意见领袖还是某个观点，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这些意见领袖带头参与，让所有这些人，让一个人在社群体系下，无论是群还是论坛，产生了自发关联。他们会自发产生玩法和动力，当然你需要对这些自发做一些主动性的推荐，比如说有人把客服、运营、组织架构上引导客户。可能有人说我在做分享玩法，我们不做三级以上的分销的玩法。可能说我做健身群、母婴群、达人群，我的粘性就非常高，因为这个人是我信任的人，我基于情感和这个人交流，它是一种主动的或者是半引导式的购物，转化率异常的高。返利在做自己多维度的社群体系，我们不太紧密连接的群，比如说服务号，每次一篇文章阅读量都在20到30万。前段时间微信把所有的刷量行为用技术手段打了一轮，大家现在都在裸泳，我们还在20到30万，因为我们对这些用户在评论上有引导，在内容上是他们喜欢和关注的人性层面的优惠东西。那么咱们再来说说情感，比如说星巴克，星巴克就是最好的例子。从产品咖啡一直到我们喝星巴克，不仅仅是喝咖啡，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进入这个实体店当中，我们就进入了星巴克营造的生活方式中。动线的设计，对咖啡文化传承的体验，把它包装一直到场景的设置，实际上是在引领这个消费时尚。很多人不仅仅在喝咖啡，喝的就是生活方式和情感体验。其实这才是我们所谓的线上线下也好，所谓的 O2O 也好，所谓的新零售全渠道玩法。不管是情感还是场景，我们也一样，返利的哲学中我们也在做360度的全景。我们有金融卡、返利卡，这段时间正在推基于位置的线上线下的实体返利。这是我分享的几个观点。最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这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多米诺骨牌，你需要把这个骨牌推倒，把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做到极致，一切的美好即将呈现。也送给各位，希望大家有所收获，谢谢。